第四十八章，保罗在尼罗面前。当保罗被传到尼罗皇帝面前受审时，他已是前途无望，必死无疑的了。那控告他的罪状既然性质严重，而对基督徒的仇恨又颇为得势，因此就没有多少渴望得到有利结果的余地了。在希腊和罗马人中，按照惯例准许被告有权雇请律师出庭为他辩护，这样的一个律师借着有力的论据、动人的辞令，或者由于央告、恳求与流泪，往往竟为囚犯获得有力的判决，即或不能做到，也可能减轻他的严重处分。但当保罗被传到尼罗面前时，却没有人敢于出面做他的顾问或律师，也没有朋友在场记录那些控告他的罪状或保存的为自己辩护时所提出来的论据。在罗马的基督徒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这苦难的时辰出来站在他旁边。关于那次审讯唯一可靠的记录，乃是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中亲自留下的。使徒写道：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保罗在尼罗面前，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啊！这个傲慢的帝王，就是那位属上帝的人在他面前为自己信仰申辩的暴君。他在属世的能力、权威和财富方面都已达到巅峰了，同时他的恶行和罪孽却已落到了最低的深渊。他在权力和雄大方面乃是盖世无双的，无人敢质问他的威权或抗拒他的意志，列国的君王都要将冠冕放在他的脚前，强大的军队遵照他的命令出发，他的海军旗帜乃是胜利的表征，他的偶像设立在各审判厅中，元老院的命令和审判官的判决不过是他意愿的随声附和而已，千万的人都俯伏顺从他的谕旨。尼罗的名字曾使全世界战栗不已，招惹他的不悦，就要丧失财产、自由、生命。他的怒容较比瘟疫更为可怕。这个没有金钱、没有朋友、没有辨识的老年囚犯站在尼罗面前，皇帝的面貌表露着他内心酝酿的邪情恶欲，而被告的容颜则显明一颗与上帝和好的心。保罗的一生经历乃是贫穷、克己和痛苦的。他虽然经常被人误表、责难和凌辱，虽然他的仇敌力图借这种手段来威吓他，但他依然毫无畏惧地高举十字架的旗帜。他像他的主一样，曾经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也像他一样，曾经一生造福人群。这一个反复无常、动辄发怒而且荒淫无度的暴君尼罗，怎能明了或赏识到这个上帝的儿子的品格和动机呢？广大的厅堂里挤满了一般热切而浮躁的群众，他们都涌向前面去要看看听听一切所要发生的事。无论高下、贫富、至于、贵贱，他们都是同样的缺乏生命和得救之道的真知识。犹太人仍然将从前那煽动叛乱和异端的罪名加在保罗身上，同时犹太人和罗马人又一同控告他教唆焚城的罪。当这些罪名强加在保罗头上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镇定的态度。民众和审判官都惊奇地望着他，他们都曾出席过多次的审判，看见过许多的罪犯，但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们面前这个囚犯一样带有这么神圣镇定的态度。审判官以惯于察觉囚犯脸色的锐利眼光观察保罗的面容，竟看不出一点有罪的表情。当他蒙准许为自己申诉时，大家都以热切的兴趣倾听着。保罗又再一次有机会在一般惊讶的群众面前高举十字架的旗帜。当他注视着他面前的群众，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从许多地区来的外国人，他的心中不禁为他们的得救兴起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他无视于当时的场面， 那环绕他的危险，以及那似乎十分临近的可怕厄运。他只看见那座中堡的耶稣为这些有罪的人在上帝面前代求。保罗以超人的口才和能力讲论福音的真理，他向听众指明那为堕落之人类所做的牺牲，他声称为了救赎人类，无限的代价已经付出了，并做了准备使人能与上帝同坐宝座。借着天上的使者，地与天已经接连起来了，而且世人所有的行为，无论善恶，在无穷的公义的眼中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位真理的捍卫者就是这样提出辩护，他站在不信悖逆的人中间，做上帝的信实忠贞的代表。他的声音像是从天上来的声音，无论言语或容貌都毫无惧怕、忧愁或失望的表现。他因无罪的良心而刚强壮胆，披戴真理的甲胄，深以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而欢喜快乐。他的言语好像是战场上胜利的呐喊，他声明他所奉献一生从事的事业乃是唯一永远不能失败的事业。虽然他或许要被消灭，但福音绝不至消灭。上帝是永活的，他的真理必定要得胜。那一天，许多观看他的人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一群人从未听过像这样的话，这些话连那些最刚硬的心肠也感动了。清晰而令人折服的真理推翻了谬道，真光照耀在许多人的心中，他们后来就欣然跟从这光。虽然发表这些话的嘴唇将要在殉道者的坟墓中紧闭起来，但那一天所讲述的真理却命定要震动列国，而且流传万代，感化人心。尼罗从未听过像他在这一时纪所听到的真理，他那一起生活的穷凶极恶也从未这样向他显露过。天上的光穿透了他那被罪恶所玷污的心房，他一想到自己虽身为世上的帝王，但最后必要被传到审判台前，他的行为必要受到公义的报应，便不禁恐惧站立起来了。他惧怕保罗的上帝不敢判决使徒的罪，因为那告他的罪状没有一件是有根据的。畏惧的感觉一时遏制了他那残忍好杀的精神，天国的门一时向这个罪恶昭彰而心里刚硬的尼罗敞开了。天上的平安和纯洁似乎是可羡慕的，在那片刻之间，慈怜的邀请竟向他发出了。可惜那欢迎赦免的思想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就有命令发出，将保罗带回他的牢房。当牢门将上帝的使者关闭在里面时，那悔改的门也就永远向着罗马的皇帝关闭了，再没有从天上来的光线穿透那笼罩他的黑暗。不久他就要受上帝报应的刑罚了。这事过去之后不久，尼罗又远征希腊之行，他在那里因卑鄙荒淫的行为而使自己和他的国家都蒙受了羞辱。他大张威势返回罗马，与他的群臣纵欲宣淫，正在狂欢之际，忽然听见街上有骚乱的声音。他差派一个使者去探明究竟，使者回来报告一个令人胆寒的消息，说叛军首领戈尔巴已经率军迅疾逼近罗马，城内夜已起了叛乱，街上满是怒气汹汹的暴徒，要寻索皇帝及其支持者的性命，并且已经逼近王宫了。在这危急之时，尼罗不像忠心的保罗一样有一位全能慈悲的上帝可以依靠。这个可怜的暴君唯恐在暴徒手下吃苦，并可能被迫遭受折磨，就想设法自尽，但在这生死关头，他的勇气消失了。他完全丧失了男子的气概，可耻地逃出城去，企图躲避在几里路外的一个别墅中，但结果还是徒然。他的藏匿之处不久被发现了，当追赶的马兵临近之时，他叫一个奴仆协助他自杀身亡。正当32岁盛年的暴君尼罗就此丧命了。